在景秀莲的建议，小吴、关敬贤的同意下，刘伯向他们述说他离开哈尔滨后的经历。他是胡编瞎扯，满嘴谎言，眼下他还在胡勒。当时我就喊呐、救人呐、救人呐！很快的就从崖顶上探出个脑袋来。我骑的那棵松树离他只有十来米远，看得很清楚，连他瞎了一只眼睛我都看出来了。这家伙长了一脸的连鬓胡子，也分不清有多大岁数。我忙喊了一声，大哥，你快救救我吧。他先不答话，用一只独眼儿朝底下看了老半天，才说了一句，救你容易呀，可你上来拿啥谢我呀。哎，当时这真是我哭笑不得呀。我知道自个儿是遇上了一个独眼龙坏蛋了，这样的山猫野贼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的。可是我又真不敢得罪他，我忙说，我一定谢你，你先救我上去吧。这个家伙又想了一下，这才点头让我等着，他的脑袋紧跟着缩回去了。我又等了有那么一个多小时吧，他才从上边抛下了一条粗绳子。等我爬到悬崖上边的时候，我的身子那真像散了架子一样，两只手也被绳子磨出血，我当时一头栽到地下，动弹不得了。这个时候那个独眼龙就用脚踢我，仍然问我拿啥谢他。我就闭上眼睛不答话，他就动手扒我的衣服。我是没有一点反抗的气力了，只好任他扒。还算不错，总算给我留下了背心裤衩。等衣服扒完了，他才发现我还带着手表。他一边往下撸手表，一边跟我说，你呀，要是早点说有手表，何必让我费事扒衣服呢。我听他这么说呀，便忙请他把衣服给我留下，省得我赤身露体的不好走路。这个家伙把嘴一撇，你真是属猴子的啊，顺杆爬上来了，我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我今天本来是到这一带踩猴头的，没成想遇上你这么个肉头，我救了你一命，你给了我这些东西，咱们两不欠账，青山不改，后会有期，再会吧。这独眼龙说完这番话扬长而去了。这时候天也快黑了，我不敢久留，便支撑着站起来往前走。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左腿不但划出了伤口，还扭坏了脚脖子，走路非常困难。这下子可完了，找游击队吧，那得上山。我拖着条伤腿，又穿着背心裤衩，怎么上山呢？我当时，我真急得要哭出来了。我感到对不起罗石成同志，我不能实现营救他的愿望了。唉，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走了回头路。我一路乞讨着，要吃的也要穿的。 我身上这身衣服就是一位看瓜棚的老大爷给我的。一路上我拖着伤腿，饿着肚子，我几乎再也见不到同志们了。刘伯用双手盖住脸，肩头一耸一耸的抽泣起来了。这时候关敬贤从床上移身下地，又从暖壶里倒了一杯水给刘伯，双手捧着送到刘伯面前。
你喝杯水吧。
话刚说完，关敬贤的泪珠也滴落在水杯里。刘伯的哭泣声更大了。这时候景秀莲已拉小吴，走吧，
到我家睡去。
小吴看看关敬贤，关敬贤却一动没动地站在刘伯面前流着眼泪。景秀莲拉着小吴走了，这时候屋外的风也越刮越大了。刘伯的突然归来使汪一民充满了疑虑，而当他下课后回到卢家，刚一跨进楼门，冬梅又迎上来告诉他一个使他吃惊的消息。什么消息？卢秋影少爷从汤岗子温泉回来了。
王一民一听一愣神儿，因为他听说卢秋影还得十天半月才回来，现在怎么提前了呢？
王一民和冬梅走进二楼屋中，准备放下学生作文本，就到隔壁去看望他这位高足。可是还没等王一民走出屋门，卢秋影进来了。这位少爷先给王一民鞠了一躬：“王老师，您好。”说完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从打这位少爷演了那出求影闹剧以后，王一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他看见卢秋影比以前更加苍白消瘦了，清秀的长过脸变得有些发青，像绒毛一样的小胡子长满了上唇，原来的大波纹烫发变得乱蓬蓬的，好像从未梳理过。一身法国下料的西装穿得扭扭歪歪，衬衣领口敞开着，脚下是一双红色牛皮拖鞋，光着脚没穿袜子。卢秋影仰身坐在沙发上对王一民笑了笑：“王老师，家父在信中说王老师已经搬到舍下来住，今后可以朝夕授业于门下了。我听见之后特别高兴，一着急就跑回来了。”“
哦，那边医疗结束了吗？”“
据老伯说，那里治疗都是有日期的，师兄不是还得过些日子才能到期吗？”“
啊，谁管那一套。”卢秋影一挥手：“我一个人在汤岗子住的实在无聊，温泉洗得我四肢无力，最近那里又大兴土木，说给溥仪修什么龙泉别墅， 一天到晚人喊马叫，把原来的那点诗意都给破坏了。”
说着话，卢秋影顺手拿起了一支雪茄烟，点着了抽起来。王一民觉得很奇怪：“
哦，师兄，我记得你从前是不抽烟的。”“
王老师，在您记忆中的那个我确实是不抽烟的，可是现在这个我抽上了，而且抽得很厉害，真可以和老烟客相比了。”“王老师，您看看我的手。”
说着话，卢秋影把右手向王一民伸过去。王一民记得卢秋影的手是很有特点的，纤长的手指，细腻的肉皮，再加上那洁白的皮肤，如果不看全身，真会以为是妙龄女郎的纤纤素手呢。可是现在却完全变样了，由于他全身的消瘦，手也显得瘦骨嶙峋，连青筋都显露出来了。从前那纤长白嫩的手指尖，如今竟像才从泥地里拔出来的公鸡爪子一样又黑又黄。如果这时候你不看他的全身，真会以为是个酒吸鸦片的大烟鬼的手指头呢。手说起来是人的第二面孔，王一民不由得又把眼光移到卢秋影的脸上。这张脸虽然白得发青，却没有那鸡爪子一样的黄色。且慢，卢秋影撕开牙笑了。这一笑，王一民才看清楚，他露出来的牙齿竟也和手指尖的颜色
差不多全都变黄了。从前那也是和玉石一样的洁白，牙齿变色了，那么再往里去的五腑六脏呢？王一鸣想到这里，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这时候，呲开牙微笑着的卢秋影又说话了：“
怎么样，王老师？您看着是不是很有感触啊？这我从您的脸上能看出来，您一定觉得我的手变化很大，是不是？”
王一鸣深深地点点头。卢秋影又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喷出长长的白烟儿。
您已经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要吸烟呢？而且吸得那么重，手熏得像成天摆弄大烟泡的烟鬼一样难看。是啊，我自己看着这手都觉得心酸呢。难怪今天我一回来，老父亲竟对着我失声地痛哭了一场，接着就命令我振作精神，理发，刮胡子，戒烟。我当时就回禀他老人家，别的事情我都遵从严命，一一照办，唯独这个烟我戒不掉。我卢秋影说着说着激动地站起来了，他发自肺腑地喊起来：我需要刺激，我离不开刺激。当我的热烈的希望一下子被粉碎的时候，当我那罗曼蒂克式的美梦被惊醒的时候，当我那理想的密室被人独占的时候，当我这被击伤的生命快要窒息的时候，我靠什么活下去呢？我靠什么呢？我靠的就是刺激。一切能刺激我神经的东西我都需要。假如现在我面前摆着一副毒药，有人指给我说瞧啊，那是一剂会致人死命的毒药，但是它却可以给你剧烈的刺激，会帮你拿起复仇的利剑，斩断那毒战者的咽喉，夺回那天使般的密室。我听见以后就会毫不迟疑地吞下了毒药，斩杀那情敌，然后去拥抱我的情人，在微笑中死去。一阵剧烈的咳嗽使卢秋影不得不停下话头，他退坐在沙发上，蜷缩着身子，咳嗽着，喘息着，一颗颗汗珠从他那鼻尖上额头上渗出来。王一民痛心而惊讶地望着卢秋影，对师兄这番话，有的我能理解，有的我实在不能理解，请师兄允许我大胆而直率地讲讲我的看法。我喜欢直率，更欢迎听王老师的高论。哦，那就恕我直言了。我不知道师兄指的独占者和情敌是谁，据我所知这是不存在的，是师兄一个人在酒醒之后假想出来的。指挥军队可以有假想敌，正常生活中却不能随意给自己设想出一个敌人，我想那会坏事的，弄不好甚至会制造出一场悲剧。您说的悲剧不是已经发生了吗？起码是正在演着呀。卢秋影指着自己的胸口又激动起来。我就是这悲剧当中的主角，我的灵魂，我的躯壳都在向着悲剧的深渊当中沉没。您是我的老师，老师对学生说话应该是真诚的，但是您却说我是给自己随意设想出一个敌人来，您这话真诚吗？请您想一想，
我，一个出身名门的青年，亿万家财的唯一继承人，而且自谓颇有才华，相貌虽然不比潘安、宋玉，却也能插枪人意。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向一个卖艺为生的女演员求爱，按理他就应该立即投入我的怀抱，就像珍妃投向光绪的脚下一样。可是想不到，他却断然地拒绝了我的爱。为什么呢？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中间隔着一个他吗？啊？这个他，挂着作家的招牌，摇着善于诱惑女人的笔杆儿，既写小说又写话剧，他写嘛，他来演，造成一个天作之合的假象，使得他一个天真的美女一下子坠入了那郎才女貌的幻想深渊中而不能自拔。大概他还不知道呢，这个作家正是一个薄情寡义的陈世美，他家中早已娶了妻子。今天他看见女演员漂亮就丢掉前妻，明天他爱上哪个布尔乔亚的 Miss 又会抛弃这个天真的柳絮影。这幅图景我已经看得真真切切。但是您聪明的王老师，本来您也会看清这幅图景的，可是您却避而不谈，甚至说我是硬造出了一个假想敌。您可要主持公道啊。亲爱的王老师，我把满腔的肺腑之言都向您倾倒出来，目的是盼望能换得您一片真诚的同情。如果您真能同情我，为我的未来和幸福设想一番，我想您就会自动地去向那个作家、您的朋友和同乡去讲明我的痛苦、我的悲哀，请他答应我的请求，让开柳絮影，终止这场悲剧。您还可以告诉他，如果他不听您的忠告，那么在这场悲剧里扮演主角的就不只是我，还有他和他。我是读过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的，他那每出悲剧的结尾都是满台死尸，这样的悲剧结尾我希望能用王老师的手把他制止住。卢秋影最后一挥手，做了一个有力的动作，然后又点着了一支雪茄，猛然地吸起来，一边吸一边咳嗽。王一敏诚恳地望着卢秋影：“师兄，我非常希望我的手能有那么大的力量，但是我不准备伸向你说的那位作家，而要伸向你。”啊！卢秋影猛然睁大了细长的眼睛，您还在坚持您的看法？哦，不，我只是想尽我的全力说明我的看法，把这场你自己编织的悲剧彻底加以解剖。
啊，不，我不需要。
卢秋影猛然从沙发上站起来，没有血色的白脸涨得发红，连薄薄的嘴唇都激动地抖动起来。他叉开双腿站立在地中央，举起了双手：“我知道您要说什么，你们谁也不会同情我。我一踏进家门，就成了被践踏的对象。父亲教训我，姐姐责备我，连您……您。”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在外边敲门。卢秋影忙指住话头回身看，王一民忙喊了一声：“哪位，请进来。”门开了，进来的是卢淑娟。 他穿着一身白纱旗袍，上面罩着一件墨绿色的小马甲，淡雅中带着深沉。他先对王一民点点头，然后看了看卢秋影。
弟弟，你不是正在讲话吗？我仿佛还听见你提到了我。那你接着说呀。
不不不，我不说了。
卢秋影一边摆着手，一边退坐在沙发上。
我知道你们俩的看法是一样的，都会起来反对我。
为什么反对你呢？你是我的什么人？是仇人，还是素不相识的过路人？
卢淑娟说着，走到卢秋影面前。
你想想看，你是我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弟弟。你看看，你把自己糟践成什么样子了？爸爸为你难过的晚饭都吃不下了。他说你内伤很重，明天要亲自去请德国的弗兰兹博士给你彻底诊断一下。弟弟，爸爸已经到了风烛残年的年纪，我们当儿女的为他老人家的健康着想，也要约束自己，振作起精神来呀。
卢秋影抬起头来看了姐姐一眼，又垂下眼帘，自言自语地嘟囔着，我没念过孝经，也不想当孝子，我为爸爸着想，爸爸为我着想没有？
你说什么？
卢淑娟震惊地往前走了一步，她双颊绯红，二目圆睁地指着卢秋影，
你怎么能这样讲话呢？这要让爸爸听见，会气坏他老人家的。你
眼泪在卢淑娟的眼边上转，她猛一转身，背过脸去，掏出手绢，悄悄擦着眼睛。卢秋影低着头，撅着嘴，不吱声了。这时候，门又开了，冬梅走了进来。他似乎觉出屋里的气氛不对，犹疑了一下，才走到卢淑娟身边。
小姐，您告诉少爷没有？
卢淑娟摇摇头。
小姐，他说少爷要是没空，他就要过来看少爷了。哦，那你跟少爷说吧。
这时候，卢秋影抬起头来。冬梅，谁要看我？
啊，葛明礼舅爷。
哦，是他呀。卢秋影一皱眉，他来干什么？
啊，是来看三太太的，听说少爷回来了，就要过来看望。
你告诉他我不见，就说我不舒服，睡着了。
是。
冬梅答应完了，转身向外走。冬梅的一只脚已经迈到门外去了，卢秋影忽然又喊了一声，回来。冬梅一激灵，伸出门外的脚，立刻撤回来，转回身直望着卢秋影。卢秋影站起身来。他在哪儿？
在东楼楼下小客厅里。
好，我去看他。卢秋影说完几步向外就走。
弟弟。
卢淑娟回过身来喊了一声，而卢秋影却头也不回地走出屋去。冬梅忙拉了一把卢淑娟。
小姐，你有什么话要和少爷说，我撵上去告诉他。
哦，我就想嘱咐他一句，和这个舅舅说话要多加小心，别什么都说呀。此时王一民心里也正在着急。他本想拦住卢秋影，不让他去见这个特务头子，可又怕太露痕迹，没好出口。这时候，他趁这个机会，忙在卢淑娟的话后边接了一句：“对，冬梅，你快撵上去告诉他，完喽，就在那儿伺候着，听听他们讲什么。”
哎，
冬梅一边答应着，一边向外走。等王一民话音一住，冬梅已经像一阵风似的跑出去了。过了一会儿，门又开了，冬梅走了进来。王一民忙问：“他走了吗？”“
没走。”冬梅摇摇头，“少爷不让我在那儿听，把我撵出来了。”
卢淑娟一皱双眉：“
为什么？”“不知道。开头他们拉家常，舅爷问少爷在温泉的情形，还让我听。后来少爷说到他的痛苦的时候，就挥手让我出来了。”
卢淑娟忙往起一站：“
那我去看看去。”“不，小姐去怕也不行，他们在里边把门都插上了，刚才三太太下来叫了半天也不给开门。”“
哦。”冬梅说完，卢淑娟看了看王一民：“
他们在说什么？这么怕人听？”
王一民沉思了一下：“方才蚯蚓也和我诉说他的痛苦，他把造成这痛苦的根源都归结到一个人身上了。”“
哦，这我知道，他也耽误我说了，他说这个人是他的仇敌。”“
他还说他要对这个人进行报复，要复仇。”“
啊，这话他没对我说呀。”“
可他对我说了，所以我就想，他和葛明礼之间的密谈是否和这个内容有关
呢？”“啊。”
卢淑娟倒吸了一口凉气，她急向王一民身边走了一步，睁大了眼睛：“
您的意思是说弟弟要借助一种力量去进行他的所谓复仇？”
王一民深深地点了点头：“我觉得有这种可能。”“
哦，不不不，弟弟还不至于这样，他不会堕落到这种地步，他还善良的，从小就是善良的，他……”
卢淑娟的嘴痛苦地动了动，说不下去了。冬梅连忙安慰她：“
小姐，您别着急呀，您不是总说王老师聪明过人，多谋善断，连老爷都佩服他吗？您这会儿怎么不听他的了？您再沉着一点，听一听，您别急呀。”
卢淑娟被扶坐在沙发上，对冬梅微微点点头，低下头不吱声了。王一民等卢淑娟沉静下来之后，才坐在了她的对面：“你是蚯蚓的姐姐，你当然是了解她的。我也非常盼望她能像你说的那样善良，因为她是我的学生。但是人的品格和表现是会随着处境改变的，尤其是青年人。何况现在和她坐在一块密谈的又是那样一个……你恕我直言吧，和狐狸在的一块儿总会沾上一些骚气的，所以我还想提醒您，不要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王一民还真说对了，卢蚯蚓为了消灭他所谓的情敌，已经求得葛明礼的帮助，一场厄运正在等待着塞上霄。